我感谢主以恩典满满的在我们当中啊，求主保守我们今天都有从你那里来的信息。谢谢主，你高抹我们王牧师，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因为我不会一张一张查，我也没那个本事哈，因为太多的经文有时候很难解释，你都要一节一节去查。那么所以呢，我就把每一次呢有一个主题，然后以后我们查到耶利米书的时候，或者你自己读的时候，你有一个概念就好。那么我们前面呢，当然都讲到耶利米是一个哭泣的先知，受苦的先知，然后他遭受到很多的迫害，因为他一生服侍40年所宣讲的这个讲道，就是神告诉他的话他讲出来，因为先知就是代神传话，都是审判这个犹大国的信息，所以都是他的信息是非常的严厉，以至于呢他自己呢都受到非常大的攻击，包括他自己家乡的人都想要杀他，那么就是他自己住的那个小城的人都想要杀他，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都好像让人很沮丧。可是呢，我们要读先知书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认识，就是说呢，先知书呢，大小先知书都是这样子哈，几乎所有的先知书除了审判的信息以外一定有安慰的信息，就是说神到底是怜惜我们的神，所以尤其是他所拣选的这个所以说他的选民但是呢实际上做神的选民其实也是一个很受罪的事情，因为他们受的责罚很多，虽然有很多有安慰的信息，也有安慰有恢复的时候，因为即使被掳有70年耶利米也宣告70年之后他们要回去。我从前在纽约的时候，就是1988的时候我到纽约去，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起先在世界日报做工做记者，刚好遇到89六四，所以呢那个时候新闻呢跑不完很远，但是呢后来跟就是一个我上面的采访主任呢，他认为 我可能是总编辑找来取代他的，他就给我用国内的话叫穿小鞋我就气不过就不干，不干以后怎么办呢？我也不想回加州，我就在有一天晚上我就站在地铁站呢，因为我好几次晚上很晚回家碰到一个老太太，这个是一个广东老太太，香港的，她呢有一次把我给认错，跟我打招呼，然后我跟她聊天，知道她在做什么，然后呢我不做以后我就去地铁站，半夜呢到了2点多的时候等她，她下班了，然后说你不是在那个大楼曼哈顿的那个大楼里面扫地吗？你介绍我去啊。然后他就说你明天去找那个哪里哪里地址我给你，然后那里面坐的是一个退休的意大利人警察，然后呢然后第二天就去了，找到那个警察，那警察呢坐在一个小房间，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很大，扫大楼，欧洲都有。然后呢他看我，他说你会不会打蜡？我说我小时候在家里打过蜡。他说你会用那个推那个打蜡机吗？我说我没用过，但是我可能会。他说会就会，不会就别会不会，不要讲这种话。然后我以为我没工作，结果他就说 OK， 你到那个后面有那个大铁箱子，你去拿衣服，就是那工人的衣服，上面是淡蓝色，下面是深蓝色，我就拿了就上工了。就这样，但是呢我是讲在那个工作的时间其实我已经重生得救，所以呢我心里充满了盼望。每一次下班的时候呢，因为我早上大概5点多就上班嘛，我有下班的时候2、3点钟我就在曼哈顿从那个第五大道，从那中央公园里面，我常常在那个中央公园附近工作，然后顺着第五大道一路走下去，然后看到那旁边的房子的时候，就说这是我爸爸的房子， 是天父的，因为那是这是天父的房子。我说只要这一栋给我，我吃几辈子的鱼丸吃不完，所以只说我爸爸在磨练我啊，总有一天他要给我，所以那时候充满了希望。所以人是靠，所以保罗说，如今长存的信有望有爱。如果人没有这个盼望的话，活不下去的。就像今天我也是，因为我一直盼望，就是说我妻子的病其实是医生的错误的诊断，而且呢，总有一天我要证明医生说错了。因为这个东西，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次看报纸说南加大医学院发生了一件大事，说现在的这些年轻医生啊，因为美国已经很久看不到肺结核的病人，结果呢，外来的移民呢有肺结核开放性的，然后既然呢这些年轻的实习医生呢把他们还请进来，然后也没马上隔离，就摆在那里急救的地方跟几十好多病人躺在一起，就有老教授白人老教授来了一看大惊失色，啊，你们隔离隔离啊，也就是说医生常常会做错啊。然后呢，后来我在这个学校 UCLA 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去看一个台湾来的精神科医生啊，他在 UCLA 里面，然后他后来回去到台北疗养院做院长，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哎，我推荐你去读医学院，因为我正在读那个精神医学，我在不同的文化精神病有不同的表现。他说你看了，这美国人不懂我们这个华人文化，常常这个给的那个诊断啊或者是什么都是乱七八糟的。譬如说我来了一个小孩，他明明是因为他交了一个白人男朋友，他的妈妈爸爸不喜欢叫他分手，结果呢这个精神科医生跟他讲说，你不用听你爸爸妈妈的了，你已经成年的了，你离家了。然后他就这个医生就说，你看看他不懂我们华人文化，他离家了，跟那个男人同居在一起，生了孩子，然后将来怎么样怎么样，谁能接受他呢？他把一家人都拆坏，他没有考虑到文化的因素。所以这些东西都让我对医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尤其是现在刚才牧师讲的，为了要赚大钱，然后叫小孩都去打这些疫苗，一针一针打下去。实际上大概几年前我看到在这个南加州的这个蒙特利公园，是那很多的台湾来的嘛，有一个是他妈妈，他是北医女的，他妈妈把他带来美国，后来他成了医生的。结果他为什么这个女孩子被抓住呢？因为他开了很多那些开给人家那些吸毒的人吃那些药物哈，其实芬太尼医院里面有用的，所以他可能开了很多这些给别人嘛，他赚钱嘛，就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些我们的信心摆在那里，我们的信心，今天的信心，保罗讲的这个信，但是最大的当然是爱，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主。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如果不爱主的话，其实你也不用做什么基督徒的，因为有一天保罗说我们要跟主面对面，对不对？到时候什么都明白了。你想想看，你平常就受不了主，你也不太爱他，也不想见他，结果你有一天面对面，天天要跟他在一起，那多难过，那还不如不要信了算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我也是，我想耶利米书就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盼望。虽然他是一个这么痛苦的先知，然后他的言语又是这么的严厉啊，但最重要的，我们要在它里面找出安慰的信息，甚至有新约的信息在里面哈。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哈。那么时间不多，我就照着我的预备的讲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可能要看一下31章的一些经文，但呢，在31章呢居然我们看到这个新约这个字哈。那么31章，这个刘牧师说没有带圣经，对，今天他说以前都不要求，所以我们现在要带圣经。对，所以你也我不是我没有要求哈，但牧师的要求我就照做。所以这个耶利米书31章哈，31节哈到34节哈。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新约，这是 这个新约这个字是不是我们听起来太震惊了？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33节，耶和华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们的子民。这个约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实现的，新的约。然后律法已经不是写在石板上，你看保罗写的好形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说，一个犹太人好怕见犹太人，这个因为他们畏惧哈，他们有很畏惧的心，他们不敢见，当然神的面他们也见不到，连那个摩西的脸，因为在山上跟神在一起40天啊，虽然他没有看见，但跟神40天，他下来的时候，他的脸上还沾了那个神的光，对不对？所以那些人呢，看到了以后吓得不得了啊，那他们就叫摩西干脆
带着脸
啊，蒙着脸啊。可是呢，这个保罗讲我们跟神的在新约里的关系哈，是怎么样？跟神面对面，就像在镜子里面看，结果神的光啊，也照到我们脸上，让我们脸也显出光来。那么，当然我们刚刚在这里讲的，就是说新约都实现了，神的话、神的律法、神的言语都在我们的心里，这是圣灵的工作啊，这是圣灵的工作。当我觉得圣灵的工作哈，事实上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在旧约里面看到那些人哈，他们受这么大的苦难哈，其实也让我想的，我刚刚讲的，我在那里纽约打工的时候，我遇到一些犹太人，我说哦，你们真好，我很羡慕你们，你们是这个选民啊。他们说哦，巴不得我们不要被选上，太苦了嘛，太苦了。很苦啊，对不对？常常被人家，直到最近突然间又被人家要到处都说要他们像过街老鼠一样。可这个苦哈，有的时候真的是我自己在想，也是必要。在我身上有一些罪啊，要不是神啊经常的惊吓我哈，我如果好一点的时候，我又会去犯，你知道吗？我又会去犯那些罪，就不由自主的。所以这个要摆在我们的心板上。那么这个新本上对我来讲啊，神有一个办法，是惊吓你，很吓死，下次还敢不敢？所以我现在如果再要犯那个罪的时候，我叫三思而后行。我要再好几天被他吓到，然后看到我太太说，我太太说2+2是几，他都不认识的时候，那种惊吓吓到你哈，你看他饭都不能吃，晚上都不能睡觉，对吧？想到我这一生就完蛋了，那你还不要？在你要是一开心的时候，你就去做坏事，所以这件事情哈，都是神哈。当然，你也可以想到耶利米，为什么我们在看到犹太人的历史是很多的悲惨的事情？可是神要将这些律法摆在我们的心里，他的工作当然是摆在我们的心板里面，是圣灵的工作。可是我刚刚讲的只是我自己的例子，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样的玩灵冥顽不灵。那么，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已经说明了，刚才这一段说明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新约的实现。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主前600-700年的时候，600多年的时候，耶利米啊已经啊预言了。所以福音的这个好，接下来呢，福音的信息也在救赎跟回归嘛。那耶利米多次提到，你们被掳70年以后，神要，尤其29章啊，70年以后神要领他们回归嘛。那么这就是福音嘛，好消息嘛。但是呢，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更大的回归哈，就是你知道我们在这个旧约里面第二个出埃及记啊，第二本书出埃及记，对不对？他出埃及记地位非常重要，并不是它是一个历史事实而已，而是它 他启示我们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圣经里面就是被释放，得到解放。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做过谁的奴隶，是不是？可是我们都是受罪的奴隶耶，所以这个释放
卡奴房奴，
卡奴房奴，哦，
对
啊，我还好，我每次都付清卡片，房子我也蛮便宜的，对啊，房奴啊，
对，我说大部分的人吧，
对了，
卡奴，哦，
哎，卡奴房奴，我差点做了，现在还好，好，卡奴房奴了哈，但是呢，所以这个释放或者是解放啊，一直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耶稣来了，真的是把我们释放，就像我们啊，就像从埃及回归到啊，新约里面呢，就是我们因基督得到自由嘛，从罪的奴役里面。所以耶稣为什么会讲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个浪子可惨了啊，跑去人家给人家放猪哈，那么犹太人根本觉得猪是最脏的东西，他还跑去放猪，结果呢，他连猪吃的东西他都想要吃一口，这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对不对？结果他想，还是我爸家好，对不对？那么多佣人都吃得起，我不如回去讲几句好听的话，说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所以就有的吃了，多好！这是一个回归的释放了。所以整个的新约就是实现了这个。还有呢，就是耶利米书里面居然也有弥赛亚的应许，就讲到耶稣。其实你想想看啊，耶利米一直是预言这个南国的灭亡，北国的灭亡还好，北国跟大卫没有什么关系的，对不对？北国的王都不是大卫的苗裔嘛，所以北国灭了就灭了。但是最惨的是，如果南国被灭了，这个大卫的永远坐在宝座上的这个应许，他的子子孙孙永远坐在这个应许就完蛋了。可是他居然讲，我必给大卫的23章5到6节，你可以看，可以，好，因为我呢时间不多，23:5-6，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啊，是不是？所以当然你还可以继续读，所以耶利米给了一个安慰，是大卫的子孙，虽然他预言这个国家到西底家王完了，没有了，那没有王坐在这个神的宝座，坐在这个宝座上，可是呢，这个公义的苗裔是指着遥远的以赛亚、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还有腓立比书，哥林多前书1:30，还有腓立比书3:9，都是说在基督里得到神的义，其实很明白了哈，我们的义是从得到神，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义其实是转移到我们身上，
对，
好，就是这样子。
耶和华我们的义，他是怎么？耶稣基督的名字没有耶和华我们的义啊？
啊？他并不说，他说将造大兴起一个公义的，
对对对，第五节。不是第六节，你不说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吗？也就是那个这个后，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字跟耶和华我们的义有关系吗？
对啊，有关系。必称为啊，
他
的名，
耶稣的名字叫以
马内利，
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
拯救出来。
耶和华必称为他的名，当他正式的名字倒没有了。这个耶和华我们的义，但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义是透过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保罗他们都讲的是我们是支取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哈，好，来腓立比书3:9，是我腓立比书3:9。我把我
是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这样子。所以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是这样子。 OK， 在好。那么还有呢，耶利米呢的信息里面有神的怜悯，神的怜悯，其实这个非常多哈。我刚早上的时候特别看到一个经文哈，它也许不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或印象深刻的经文，但是你看哈，你就读31章20节哈。31章20节，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人生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怜悯他，我必要怜悯他。这个以法莲是指北国，早就灭了，在他的时候，而且北国是一个非常恶劣的国家，几乎没有几个好。但是在神的心里，他是我的孩子，责备他的时候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你知道吗，我有很深的感受。那个我的儿子在家的时候，他在疫情当中他跑回家的时候，他懒散了，也不做任何事情，每天就是躺在床上看手机。结果呢，有一天晚上啊，然后他又跟他的一个纽约的一个女朋友讲话哈，结果我偷听到那个女的说他妈的，然后我一听到我说你怎么跟这么糟糕的人在一起一天到晚讲话，我就骂他，他就立刻反驳我，我立刻叫他出去半夜了。可是哈，他在出去之前啊，他一直说爸你来关门，爸你来关门，你知道。我一直想到这种心好痛好痛，他出去他还想到哈，因为我在上面生气我不要到下面去，他出去的时候他说爸你来关门，你想到上帝是怎么样的爱我们吗？你想到他我是怎么样的疼惜我的孩子，可是他会不会知道，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从这个经文里面，也许我们不一定有这么深的感受，是刚好我也要想到我这样子，所以我常常对着那个门我说这是他出去的门，我说他有一天要像雅各一样的丰丰富富的从这个门进来，我要祝福他像雅各那样子丰丰富富的从这个门再回来。所以你看哈，神的怜悯，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在第一章的时候，神就已经说要拆毁、毁坏、倾覆、拔除，对不对？但是呢，你看28节哈，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神的怜悯哈。然后刚才我们读的31章哈，31节，然后你读一些经文哈，看到刚才譬如说不甚明显的经文又比较难解，我们来看一下15节哈。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么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再哀哭了，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为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是讲回归。但当这一节经文有一些麻烦的地方，那我们就解释一下，拉结是谁呢？雅各的最喜欢的妻子，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拉结生了两个孩子，都是雅各喜欢的，对不对？约瑟和还有谁？便雅悯，对不对？都是他喜欢的。
因为他喜欢这个妻子，所以爱屋及乌，喜欢这个。那这个约瑟呢，又有两个孩子，对不对？
马拿西、以法莲。
马拿西还有谁？以法莲。
以法莲，
对不对？
都是北国的。
对，那么所以呢，拉结的这个子孙里面呢，结果南北国分的时候啊，两国都有，是不是？以法莲、马拿西在北国，对不对？所以北国因为以法莲具有一个很重要地位，所以常常拿以法莲来代替北国，对不对？但是拉结还生了便雅悯，对不对？便雅悯跟着犹大在一起，对不对？南国，所以等于说他的孩子、他的子孙全部被掳走了。啊，用他来讲，他在哭，而且他在说什么？在拉玛听见，拉玛是什么地方？拉玛是耶路撒冷一个附近的城市。当那个最后他们全部被掳走的时候，这个城市是他们最后把所有俘虏集中在那里，登记名字，然后把他们登记好了以后都拉走了。所以那是一个最可怜的地方啊，马上要流离到外国去的地方啊，在那里登记。所以作为一个母亲的象征，当拉结早就不在了，可象征南北国的所有的都要走了，所以他在那里嚎啕大哭。但是呢，神却在这里安慰他。所以这个经文是等你解明白的时候，你也就知道神也是带给这个啊他们当时的安慰嘛。还有一节哈，我刚刚看到说啊，看一下哈，说有妇女不要保护丈夫哈。好，我们再来啊，读三十章有一节哈，第八节，三十章第八节哈，这都是啊，从二九三十哈，三十一、三十二都是很安慰的信息。他说：“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就是说这些被掳的啊，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北方啊，北方当然是我们上次讲的啊，巴比伦哈、啊，虽然在东方，可是他们入侵的路线是从北而来，所以这些被掳的要从北方回来，而且呢，在他们中间呢，有百姓里面最软弱的瞎子、瘸子、孕妇、产妇，这是非常安慰人心的。这些人是，你如果要三十一章八节
。
三十一章八节，这些人啊是最边缘的人，最没有人要跟他们在一起的人，而且他们是累赘，是不是？可是呢，这在神所看重的，这是耶稣基督弥赛亚所做的嘛？他来了专门做这些工作，是不是帮助这些人？所以耶利米书里面你去细看的时候，其实里面带出很多安慰的信息哈。所以我前几天讲的时候，在疫情当中哈，有一个从广东来的姐妹啊，她一直要来找我聚会，因为我们从前在一起开车嘛，跟赵老师那开车。她每次开车的时候呢，因为她的动作比较快，她年轻，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妻子要下班呢，她的车子还没加油，那这个姐妹呢就帮着师母去我妻子去加油。所以呢她疫情当中要常来我们家，结果呢，可是呢她家人很多嘛，她常常跑三班市，所以我很怕她带了病毒来，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停止一下，不要聚会了，没有信心。结果她有一天就很生气啊，她就说，因为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也没有，意思就是说，所以你轻看我，不要聚会是。我那时候真的也不是这样想，可是呢，啊，到了某一个程度呢，这些年来呢，我自己看自己，其实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人的边缘人，没有人看中我们呢？但是神拯救的人，弥赛亚的信息在这里， 就是这些人，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拖累人的，却成了大权。所以我今天知道，所以耶利米书里面很多安慰的信息，还有说女人成了男人的帮助和保护。
嗯，
你到时候也会看到。
对，
也就是说，软弱的都变成刚强的。
二十二节。
Yeah, 或者呢，甚至呢，二十二节，甚至呢，你也可以说以色列人。原来在先知书里面很多，尤其是何西阿书，都讲那个神的妻子就是以色列人被盗的，可这些人呢却回来了，却成为忠实的神的忠实的拥护者，就他们这些人都回来了。 OK, 我就讲到这里。好，其实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多安慰的信息，悔改的信息，不是安慰的，就有很 harsh, 就是严厉的信息，但是有很多，因为到底是神的心肠嘛，他只是一个传声筒。所以刚才讲到那里的时候，我就想到难过的事情啊，神的心可能我可以体会那么一点点，当我赶我儿子出去的时候，其实神的心也是受伤了，是不是？他赶我们走的时候，赶这些人走，他的心也受伤了。好，我们就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们感谢我们认识这样一个爱我们的神。嗯 ，Vicky, 你刚回来吗？
嗯，
请你做祷告。
哦，好。是的，主啊，真的，我用十四节来祷告。
好，
主啊，你要说，你要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要因我的恩惠之主。感谢主，今天又是牧师节，这些祭司们，我们这些为神来服侍的，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祭司啦，人人皆祭司，我们的心会被得满足。那我们今天从神的话里面，我们也得到满足啊，那我们也感受到神的恩惠，因神的恩惠，我们得到知足，我们能够不会去贪啊，或去眷恋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因为神已经让我们一切都知足了。感谢主，我们把今天的聚会待会敬拜的讯息到最后从头到末了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将恭敬和祷告奉主之名求，阿门。
阿门。